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7月6号到7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一，奥法隆市独立日游行，法轮功连续3年获奖。2011年7月4日，密苏里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奥法隆市的美国独立日传统与自由游行，并获得了最佳音乐2等奖，这是法轮功学员连续3次在该游行中获奖。曾7次参加该游行的法轮功学员以充满传统特色的方阵赢得了民众的欢迎，许多人一看到法轮功队伍就鼓掌欢呼，有的在听到充满节奏的堂鼓声时跟着节奏摆动身体并鼓掌叫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修炼者在练5套简单舒缓的功法的同时，更以真善忍的准则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标准。然而1999年，出于妒忌的中共江氏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仍在持续。12年来，学员一直坚持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和平反迫害。二，德州布兰诺独立日游行，天国乐团获奖。2011年7月4日上午9点，德州布兰诺市在独立大道上举行第31届独立日大游行，庆祝美国国庆。由德州天国乐团和法轮功功法表演花车组成的法轮功队伍是其中唯一的亚裔团体，整齐的队伍，祥和的仪容，嘹亮的音乐，使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成为整个游行中令人瞩目的团体，所经之处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德州天国乐团还荣获本届游行的最佳音乐奖。三，加拿大亚省自由党领袖支持法轮功。2011年7月9日，加拿大卡尔加里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卡城文化中心广场上举行集会，100多名成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堂鼓队的表演吸引了过往的行人。加拿大亚伯塔省自由党领袖省议员戴维斯旺博士特地到会，并对法轮功表示支持和钦佩。戴维在集会发言中表示，法轮功倡导的价值使世界上许多人民受到启发，并为此经受了许多磨难与迫害。他说，当世界各地的人民正在站起来，满腔热情地表示要追求真理、正义和自由的时候，法轮功也正在为世人做着同样的事情，并勇敢地向世界上的当权者们讲清真相，特别是这些当权者们不想听、不想给人民自由、也不想给人民基本人权的时候。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基本的人权，当中国政府、中共不给人们这些权利时，作为加拿大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必须也有责任站出来，为保证所有的人拥有这样的权利而战斗。四，米兰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受瞩目。2011年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和7月的第一个周末，总共4天，意大利米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当地多元文化节组织的社区活动。法轮功信息台吸引了多族裔的男女老少，3两成群相继而来的人们乐于了解法轮功真相，民众签名反迫害、学练功法和争着学者指莲花，更是成了本年度多元文化节上备受欢迎的节目。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 莲花象征圣洁和美好。有的人跟着法轮功学员，试着学念指莲花书签上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五，法轮功在卡尔加里牛仔节获赞誉。加拿大卡尔加里于2011年7月8日再次迎来规模盛大的牛仔节。在今年牛仔节开幕式167家游行团体中，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获得观众热烈好评，并获得牛仔节开幕式游行最佳创意2等奖。由于英国王子威廉和王妃凯特的参与，今年的牛仔节吸引了比往年多1/3的观众，游行队伍的人数和规模也较往年更多更大。许多观众激动地说，法轮大法的队伍是最美最壮观的。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由3部分组成，大法船行花车、仙女队和天国乐团。游行所到之处，观众欢呼声掌声不断，人们热情地向队伍挥手致意。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在阳光下金光闪闪，大法船气势宏大，色彩绚烂。仙女队在游行的人群中脱颖而出，天国乐团的演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广州来的梁先生每年都来看牛仔节的游行开幕式，他说，每年的牛仔节游行我最喜欢法轮功的队伍，他们最整齐最漂亮，在海外就法轮功最给中国人争面子了。伊娜一家从丹麦赶来参加牛仔节，他说，我感到我和周围的人都被镇住了，我们的呼吸好像停止了，我感到一股温暖的力量把我全身包围住，那一刻我似乎没有了思维，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对一些多次观赏牛仔节开幕式游行的老卡尔加里人来说，法轮功的出现令他们耳目一新。凯文是一家石油公司的职员，他说，这个队伍的风格非常特别，他们不仅服装色彩艳丽，设计也很独特，你能感到他们和其他队伍很不一样，他们乐队演奏的曲子非常令人感动，你能从这些成员的脸上感到一种宁静与祥和的力量。
心灵阳光，少说我多说你，作者小玲。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渴望通过交谈受到别人的尊重和欢迎，可是每天追逐着名利与金钱的现代人又大多习惯与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凡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难怪一开口讲话就是我字当头了。仔细观察人与人之间的言谈互动，会发现在言谈之中滔滔不绝的总是喜欢谈论自己的人，很难受到别人的喜爱、钦佩和尊重。其实原因皆在于那个时刻也不能忘记的我，我的身体、我的形象、我的思想与观念、我的生活、工作等等，在心目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我的形象最光彩美好，我的思维和观念最新颖正确，我的话是如此的重要，我说多了的时候则会忘乎所以，忘记了善意的问候关怀，忘记了对方也需要自己付出倾听关注和理解，常常会让他人有种漠视自己存在的感受，最终朋友们会逐渐地远离他而去，我成了同样受到别人漠视的孤家寡人。想赢得好的人缘吗？告诉你一个秘诀吧，那就是少说我多说你。请仔细留心观察一下自己每天在和别人的谈话中说了多少次的我，又说了多少次的你，试着改变以往的表达方式，尽量让自己的每一次交谈都以你开始，多询问对方关心的事情，如你最近身体怎么样，你在忙些什么等。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在潜意识里期望对方的重视与关心，多说你意味着对他人的友善和关爱，也意味着你为人处事的成熟大度与智慧，千万别小看了与人交谈中言语的力量。正如古圣贤所说，赠人以言重如珠玉，为人际相处而烦恼的人们，在与人交谈的时候还要学会适当的提问， 多听少说，常言道，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学习从他人的立场看问题，才会说出好话，说出对方真正想听的话，出言以善，才会达到良言一句三冬暖的效果。总之，少说我，多说你，心里总想着我，我就是思，因此要学会多说你，你才是善，同化宇宙真善人的特性。你说的愈多，赢得的朋友愈多，外在的语言逐渐改善了人的心灵状态，相由心生，生活的世界也会愈加广阔明朗。渐渐的，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走出了自我的封闭与束缚，变得善解人意，可亲可爱。
真相大白，属江鬼识罪，作者李敬明。昔日纣王与秦桧，一代暴君和奸相，暴君荒淫无耻，杀妻灭子，奸相卖国求荣，枉杀忠良。今人由西湖越王墓，仍见秦桧铁像，奸贼遗臭万年，永受世人唾骂。现是江鬼泽民，出卖国土，丧权辱国，迫害正信，摧毁道德，淫乱无耻，贪污聚财，此大奸大恶之徒，远超纣王与秦桧，实乃旷世巨魔。近日江鬼恶贯满盈，天灭其形神，中共却为掩盖其私，秘而不宣。然而大江南北鞭炮震天，长城内外万家欢庆，焉能瞒天过海？此时此刻，举世欢腾，四海同心，为江鬼盖棺定论正当时。江鬼之恶，罄竹难书，在此只能弃繁从简，数江鬼十罪如下：一、迫害好人，摧毁道德。江某某以一己之私，一意孤行，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人心中的道德与传统文化。他一手建立的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完全凌驾在法律之上。他下达的密令，打死算自杀。他祸国20年的结果，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二、献媚苏俄，丧权辱国。江某某为了换取苏俄对其统治权力的支持，不惜出卖国土，在1999年与俄国签订了中俄边界条约，正式承认历史上沙俄帝国侵占中国之领土，出卖近代有争议之领土，不但最后卖掉了9个不平等条约中沙俄侵占的大量中国领土，还出卖了中国与苏俄有争议的90万平方公里领土，比100个台湾省还要大。江泽民丧权辱国，名为国家主席，实乃有史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中俄新约的内容秘而不宣，欺骗全中国人民，仅此一罪，江鬼就足以成为中华民族的公敌。三、欺世盗名，篡改身世。江某某本是大汉奸江世俊之后，其父原为汪伪汉奸政府的高级官员，江本人也曾就读于汪伪的南京中央大学。然而他欺世盗名，掩人耳目，竟然妄称自己是江上清的养子，此举不但欺骗了汪道涵、张爱萍等中共政要，同时也欺骗了全中国人民。四、任人唯亲，贪得无厌。江某某是中国腐败的总头目，反腐肃贪是假，整肃异己是真。他利用职权将儿子江绵恒提拔为中科院副院长，在中国电信产业上大做权钱交易。江绵恒操控上海电信业，把25亿元的国家资产占为己有。江绵恒政商通吃，利用江泽民的权势聚财敛富，上行下效，全国上下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人民的血汗钱被吞噬，贪污大案往往涉案金额10亿、100亿、1000亿元，不断创纪录，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老百姓在水深火热的死亡线上挣扎。 五、草菅人命，破坏环境。江某某当政期间，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匆匆上马，致使连年干旱水灾，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在所谓的抗洪救灾口号之下，草菅人命，军警市民淹毙无数，三峡大坝工程不仅耗费巨款，也彻底破坏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六、侵吞国库，鱼肉百姓。江某某不顾一千几百万下岗工人的死活，只顾自己摆皇帝威风，花1亿美元进口专机，为其一己之排场耗费1000亿元人民币过阅兵瘾。江某某用假大空话欺骗世人，欺骗中国老百姓，表面上盖了许多高楼大厦，实际上江某某集团大量侵吞国家财产，各级蛀虫已把国家经济掏空，银行呆账3000亿美元，吃空大量国民储蓄，江某某集团的腐败已把中国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江某某还利用其独裁者的地位，动用1/4的国民经济作为其迫害法轮功的财力，将巨额资金用于组建全国范围的610组织和关押洗脑基地，持续地动用全国媒体进行铺天盖地的诋毁宣传和造假，使用大量的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和司法、外交、文化、科技、教育等多种手段监控、抓捕、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以及在海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干扰等等，将这些来源于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纳税生产、海外投资的资金，连同强加于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罚金，用来迫害亿万无辜人民和摧毁人们对真善忍的信仰，不仅直接给中国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运作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严重后果，也将热心经济发展的海外自由社会卷入了这场对真理和信仰的血腥迫害。七、带头淫乱，祸害全国。宋祖英从一个歌手跃升为将军，陈志立、黄立满等无德无能之辈官升至正部级之上，皆依赖于江泽民的提拔之力。明眼人都知道江某某生性流氓，只是敢怒不敢言。江某某的所作所为使全中国社会道德堕落，娼妓盛行，家庭解体，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八、滥用酷刑，践踏人权。江氏以个人意志凌驾于宪法之上，操纵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资源，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的国家恐怖主义，致使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被打死打伤，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致使亿万法轮功修炼者的亲属、朋友、同事和单位受到株连。他以权代法，先定罪后立法，玩立法机构于掌骨，侵犯人权，未审判先施酷刑，把政府机关变成镇压机器。九、出卖国家利益，纵容走私集团。江某某在当政期间长期出卖国家利益，纵容贾庆林、赖昌星等腐败走私集团疯狂走私，使中国的大批企业倒闭破产，工人下岗，生活无着。十、封锁资讯，谎言欺骗。江某某为了个人争权夺利的政治需要，藐视人命，以谎言欺骗和媒体控制封锁 SARS 等传染病疫情，导致 SARS 在全球蔓延，威胁到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经济发展。江某某之子江绵恒用人民的血汗钱开发的金盾工程，至今仍在剥夺着中国人民的知情权。
谁是当今世上最可信的人？作者易然。父母年岁已高，却不甘清闲，还给某单位看管材料库。昨日母亲打来电话，说打算今年回山东老家过年，到时候让我去给他们看家。我说你们家两儿子在跟前，平时吃喝总在一起， 你们却舍近求远让我去看家，他们不得有意见吗？”母亲说：“有意见也不行，把那么大的材料库交给谁都不放心，怕他们偷卖仓库里的材料。你就不一样了，钱财面前不动心，家里五个孩子中你是最让人放心的。你是学法轮功的？”一席话说得我好感动，这让我联想到当今唯利是图的现实中，谁才是最可信的人。半月前妹妹家饭店开业，我应邀前去祝贺，因为是加盟的全国连锁店，饭店的老总特地从北京赶来了，忙活几天后我要回家。这时老总对妹妹说：“我发现大姐是你们家最好的人。”妹妹说：“你算说对了，大姐是学法轮功的，咱可谁都比不了。我不学，可是我相信也支持，有可能的话我打算饭店里的员工都招学法轮功的。”老总连连点头说：“练法轮功的可都是好人呢。”之后让我帮忙请回大法叔和师父的交工碟，也走进大法中来了。08年协党奥运期间，当地片警气势汹汹地来找茬，以没有户口的理由撵我走。此事被一个小学生的爷爷知道了，老人当即找到片警说：“我们家三个孩子都在他那儿补习功课，咱们这个小区的学生多数都在他那儿补课，就是因为他人好，大家信任他，你们撵他走不就是因为他学法轮功吗？信仰是人家的权利，共产党瞎折腾，你们可不能糊涂啊。你们把他逼走了，我把孩子都送你们家去，谁要敢抓他我就跟谁打官司。”片警吓得连连道歉，老人这才放心了。此后片警一见到我离老远就笑着打招呼，后来还主动张罗帮我办户口。我有个常人朋友，一家人都喜欢喝牛奶，他问我当地有没有养奶牛的人也练法轮功，我说有，他说现在啥都参加，就你们练法轮功的人最实在最可信，你们啥都不参加，你就给我找这样的人，常年给我家送奶。有个常人要雇保姆，到处打听学法轮功的人，当联系上一位法轮功学员时，他正给一户人家照看小孩，平时还能在那里学法练功，那家人很支持，一说想请他走，小孩的家长坚决不同意，说他不但细心照顾孩子，家里本不归他干的活也帮着干，有啥烦心的事儿，他就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人家，他们现在都成好朋友了。最后人家说，他走了，我们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好人呢？一个姓黄的中学生从小就补习英语，几年下来钱没少花，成绩却上不去，父母急着四处打听哪里有好老师。一天黄在去同学家的路上还自言自语，到哪里能找个好老师啊，说话间不留神卡个跟头，爬起来抬头一看，看见眼前墙壁上有张广告，上面有个好老师，黄浩觉得挺蹊跷，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去了。没想到一节课听下来，黄浩说太好了，补习一个月，黄浩的成绩大幅度提高了，爸妈自然很高兴。听闻大法真相后，黄浩主动退团队，并告诉家长这位老师学法轮功。黄浩的妈妈如梦方醒地说：“我说呢，原来是这样啊，我算看透了，这年头就学法轮功的老师才是好老师。”一位清洁工得了乳腺炎却没钱治，听闻大法真相后常常默念大法好，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于是主动要求办三退，并劝说家人和亲朋都三退。后来一有解不开的事儿，就找法轮功学员诉说，他说亲兄弟都隔着心，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是真心为别人好，由于他诚心敬仰大法，家人也得到了福报，他开始学着法轮功学员的样子做好人。有几次他捡到金银饰品，都主动找到施主归还人家，施主问他是不是姓啥的，他说啥都不信，就信法轮功学员的话。这年头除了练法轮功的人谁都不可信，还说练法轮功的人说啥他都信。仅从身边的见闻得知，有多少工厂和商店招收工人或雇员时都抢着要法轮功学员，这早已是中共协党暴政下公开的秘密了。尤其牵扯到管理钱财的岗位或事情，不相信自己的亲戚或弟兄，却信任法轮功学员，有些小卖店里贴着概不赊账的告示，而对法轮功学员却例外。 在当今世风日下、人人为敌的乱世中，有多少拾金不昧、任劳任怨的好事儿，已不是中共媒体宣扬的英雄人物所能为之了。层出不穷的好人好事中，多数是法轮功学员默默无闻的付出。无论中共邪党怎样逆天道疯狂迫害大法及信徒，法轮功创始人本着为社会负责、为学员负责的原则，教人向善，提升社会道德，早已使法轮功真善忍的衡量标准深入人心，深深扎根于天地间。法轮功学员已成为令世人瞩目的风流人物，已成为当今世上最可信的人。
让我母亲上你家学真善忍吧。作者青玉。大陆某地一派出所所长和一大把弟子的丈夫是朋友，他耳闻目睹了大把弟子的善良和忍让，明白大法是好的。一天，他找到这位大法弟子的丈夫说，我母亲70多岁了，不知怎么脾气越来越怪，弄得我们儿女没办法，干脆送你家待几天，也让他学学法轮功，学学真善忍吧。过了几天，这位所长果然把他的母亲送到这位大法弟子家待了几天。老太太虽没走入修炼，可也了解了许多大法的真相，为自己奠定了美好的未来。可见世人越来越清醒，真善忍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世人越来越知道只有大法才是人类的唯一希望。
荒唐的迫害借口正映衬法轮功的渐生奇效。作者星辰。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完全非法的，很多参与迫害的人都知道，可是有些中共恶徒明知法轮功与法轮功学员都很好，仍然对他们进行无端的迫害，足见中共恶徒毫无道德底线。十几年来，重庆市合川区64岁的老太太唐明碧数次被中共迫害，即使在家时也不得安身，派出所、国安支队的人经常半夜11、12点或凌晨2、3点上门骚扰。什么原因呢？原来是中共恶徒们看到他红光满面的，就断定他肯定还在练法轮功，所以要经常上门看着点。这真叫人想不通，人家练法轮功后红光满面不好吗？那不正是一个人身体健康、精神开朗的表现吗？谁希望自己整天死气沉沉的？这些中共的恶徒就是这样不讲情理，看到人家红光满面就断定人家还在练法轮功，就要去绑架迫害，这哪里是人干的事？唐明碧老人修炼法轮功前可不是这样，那时他患有风湿关节炎、慢性鼻炎、咽炎、肠胃炎、肩周炎、乳腺增生、骨质增生以及严重的视物不清等多种疾病，可是一修炼法轮功很快就无病一身轻，这不是好事吗？可是仅仅因为他修炼法轮功，十多年来先后被非法劳教2次、非法拘留6次、非法关洗脑班5次，这是什么道理？哪一次绑架合法？有时家人问警察凭什么抓人，二警竟随口用这是公安局的指示来搪塞，有时连邻居都看不下去。2004年，警察非法绑架他那一次，把他从楼上拖出大院时，院内和各楼层的人都喊，人家是好人，为啥要抓他？绑架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一点，逼他放弃法轮功。说起来真让人生气，人家修炼法轮功变得红光满面了，你这些中共恶徒气不过是不是？你生的哪门子气啊，非得把人家逼得不练了才甘心？想想那个迫害的借口真叫人匪夷所思。哦，人家红光满面就成绑架的借口了？这不正说明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效吗？其实这么多年来，这些法轮功修炼者哪个不是红光满面的？这不正是法轮功的功效所致吗？奉劝这些参与迫害的警察，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让他们安安静静地修炼，继续红光满面下去。如果 您或您的亲人身体不太好，劝劝他背地里练练法轮功多好，你说是不是？
优昙婆罗花在唐山大面积开放，作者唐人。千古以来，人们口耳相传着这样一句话：福人等福地，福地等花开。近年来，传说中三千年一开的仙界极品之花优昙婆罗花，在河北唐山市区及各县区大面积盛开，给唐山人带来了无比吉祥与灵瑞的征兆。最早在1997年，韩国清溪寺的方丈在金童如来坐像的前胸部位上发现24朵优昙婆罗花，之后此花在世界各地密集开放，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澳洲、新西兰、美国等都发现此花，大陆各省市也频频发出优昙婆罗花开放的消息。优昙婆罗花开得极小，花茎细如蚕丝，花形如钟，清白无俗艳，无叶相衬，无枝相绕，均现一根一茎一花之玉体，常常群聚而开，分布均匀，疏朗有致，或开或闭，茎有直有曲，花茎多不相交，用放大镜看可以看到花瓣微长，花蕊土方。此花看上去虽柔弱，却不需要土壤，开在繁花所不能开放之处，钢铁、玻璃、橡胶、铜像、水果、树叶等，而且花期超长，从几个月至几年不等。
唐太宗不想多得钱财，只想多得贤才。作者陆贞。自书侍御史全万计，有一次向唐太宗进言说，宣州、饶州这两个地方发现了很多银坑，开采他们可得钱数百万民。唐太宗说，我是尊贵的天子，所缺乏的并不是财物，只恨没有好的主意可以有利于百姓，与其多得数百万民钱，还不如得一贤才。你从来没有推荐一位贤才，也从来没有处退一个不贤之人，专门谈收税采银之力。过去尧舜把玉璧扔到山林里，把明珠抛入深谷中，只有后汉桓帝、灵帝才聚敛钱财为己有，你是想把我当作桓帝、灵帝吗？当天就将全万计削职为民，叫他回家去了。
韩沃巨谬持政，作者华汉。唐昭宗在凤翔时，韦一范担任宰相，经常接受人家的贿赂，然后许诺给人家官职。不久，韦一范因母亲去世而免官居丧。在他免官居丧期间，因接受贿赂却又未给对方提官，每天遭受讨债人的吵闹喧哗，所以韦一范急于起复再用，天天派人觐见两中尉枢密及李茂贞，向他们求情，请他们帮助向皇上说情。皇上命令韩沃，你写起草复用韦一范为相的制书。韩沃说，我的手腕可以折断，这制书因其免官居丧未到期满，绝不可草拟，并立即写上书奏本，论述韦一范母亲去世不过数月，急忙让他起而复官，实在是骇人听闻，有损国家的体面。左军中尉派往监视学士院的两个宦官阅毕他的这篇奏本后勃然大怒，说学士不要将死当作儿戏，只韩沃这样抗命，等于是自己找死不要命了。韩沃听后将奏本交给他们，自己脱下衣服就去睡觉了。两个宦官不得已将奏书呈送给唐昭宗，唐昭宗阅后立即命令停止草拟制书，并赐赦令表扬赞美了韩沃。据宋代孔平仲叙事说，
阴间地狱确实存在，善心人得福报生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00多年前，我的舅公也就是外祖母弟，名叫袁世三，住在贵州上基的乡下，突然有一天暴病身亡。40多岁的人突然死去，没有预备的棺材， 只有去买木料做简易棺材，同时也请人做道场感度亡灵。按当地的风俗，死人入棺后要留一小通风处，到下葬时才封闭好埋掉。人死已一天多了，突然间从棺内发出人哼的微弱声音来，道士听后喊道：你家人活了。众亲友还在将信将疑时，道士又喊：人真的活了，大家快来救人吧。人们在惊喜间慌忙把棺盖抬开，将他扶起抬到床上去，其妻子忙将姜开水喂下。不多时，舅公突然睁开眼睛，看到大家这种惊喜的样子，问大家干什么都在这里。亲友们才七嘴八舌地说：你已死去一天多了，都在帮忙呢。他凄惨地昏了一会儿，便说出了他的遭遇，好似恍恍惚惚地被两个差人一铁链锁上，就把他带到一个阴森可怕的很威严的一个判官前跪下，并问道：你们拿的是何人？答说：拿的是袁世三。听判官大吼一声：叫你们去拿作恶的陈世三，怎么把袁世三给拿来了？袁世三身心存善念，还有19年的阳寿未到，你们不赶快送他还阳？差人说：大人，这已经是一殿了，也就是已经一天多过去了，你叫我们怎么样能送他还阳呢？听大人说，你们快拿朱砂在他头额上画一小红旗，他即可还阳。随后自己觉得被差人一推，周身有些疼痛，我就哼出声音来了，被你们救起。议论间，妻子打来了洗脸水，小孙子才4岁多，也挤过来凑热闹。看他公公脸，就发现水中他公公的头上有个红东西，叫他公公快看。当袁世三注目细看时，果然有一小旗在额头上，无比鲜艳，就是那判官叫差人画上的，否则就死定了。亲友们这才相信前说的全是真的，一点不假。此事看来，善恶有报是天理，神目如电，公道自有神掌管。正是生死相隔走一遭，阴阳分界两重天呢。
修炼故事，神庙，作者王浩天。工作结束后回到住所，一起工作的同行正在看一部关于西藏考古的纪录片，回头看了一眼，一个画面映入眼帘，那是在山上的一座庙院。说是庙院，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破败的小石房。古国的失落消失，留下了大量的遗迹，令人不解和着迷。只是这一间断壁残垣的石房，瞬时引起了内心的触动，牵动了一段深深的记忆。在古老的西藏，佛法传播期间，各地修建了大量的寺院供人们礼拜，供给僧侣潜心修行，所以各地的寺院建设的也很考究，修佛的神圣又与世俗的种种纠缠在一起，即使庙宇的宏伟，也很难留住那些致力真心寻找佛法、修炼佛法的有识之士。于是有人长途跋涉到很远的地方，寻找能容身修炼的最神圣的庙宇。在一次一次的失望中，一天偶然看到不远的地方，山头上一处隐约可见的房子上，笼罩着团团祥瑞的圣光。年轻人喜出望外，以为终于是自己的真心得到了神佛的感应，指点了可以容身修炼的神圣寺院。于是他便奋不顾身地爬到山上，环顾望去，却发现除了一间破旧的小石房和衣衫褴褛的正在叠坐修行的老僧之外，并没有什么神圣的庙宇。但是之前他确实亲眼见证了那团无比祥瑞的圣光。年轻人向老人核实，虔诚地诉说：我真心想修炼，长途跋涉如此遥远，就是为了寻找一座神圣的庙院，专心的修行。 圣光引我至此，却未见到寺院的庄严，请您指点，在哪里可以找到神圣的寺院？”老僧静静地听着，又静静地回答道：“在你的心里。”年轻人不解，想继续询问，但忽然间，团团无比祥瑞的光显现，老僧红化而去，只留下褴褛的衣衫。空中再次传来老僧威严的声音：“在你的心里。”声音重复着，渐渐地消去。年轻人留下了深深不解的疑问，但因缘至此，年轻人不想再到别处，恭敬地拿起那件褴褛的衣衫披在自己身上，在老僧红化离去的地方开始了修行。尽管不解，但他还是牢牢记住了老僧所说的，并以此作为最好的加持，留在破庙中奋力精进的修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神思渐渐开启，智慧也逐渐大增。一日定中，他豁然明了，原来最神圣的庙宇就是在修炼者的心里，对佛法的正信是成就这座宏伟庙宇的关键。世俗的庙宇用香火的繁盛，用贵重的金银来装饰，而心中的神庙唯一是用精进的思维修炼来修饰神圣。他也豁然明了，其实每个人的生命深处都有一座不完善的庙宇，不同的是如何去修葺完善，使之更加完美。一个修炼人能以纯正的信把心中的庙宇一点一滴地修葺完善成金碧辉煌的神殿，以便众生真正能因此喜悦，获得永恒的庇护和无限的音符，这才是最重要的。
善恶有验，天理昭彰，善恶现世现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个故事是我母亲讲给我听的。母亲是上基人，后来搬到开阳，现在母亲已过世40多年了。而母亲是从外婆那一辈人那里听说的。在很多年前，贵州的上基，现在属遵义市遵义县上基镇，当时不叫上基，叫赶牛石。此街当时的住户不算多，在某年的6月19赶场天，也叫赶集，也赶庙会，向供有神佛像的城隍庙敬香，非常热闹。对做饮食生意的人来说，也是好机会，有卖饭、面条、米皮等等，应有尽有。正是生意很忙的时候，只见一个样子很脏的、披头散发的贫穷的一个老婆婆，手里拿一个玉米包谷，从上牌街的第一个饭食摊位开始，祈求做生意的人给她烧。做生意人瞧她又脏又臭，怕影响生意，不但不给烧，反而骂她，吼她快走开，不要再啰嗦。无奈之下，又到了第二个、第三个，这些摊子的主人一个也不给他烧，有些反而破口大骂，不堪入耳。就在快走完有火的摊位前夕，只见最后两个生意人议论了几句什么，就主动走过来说：“老人家，你把包谷拿来，我们给你烧吧。”老婆婆瞧了他们一眼后说：“你们想烧不能烧，不想烧，全部都烧完，一个不留。”既然他不烧，就忙生意去了，也没在意他说些什么了，瞬间就不知去向了。事隔不久，一个晴朗的天，突然间几乎是全街同时起火烧房子。农户们慌乱中忙从庄稼地赶回来救火时，由于起火点多，火势迅猛，又无救火设备施救，大家无可奈何地看着所有财产都将付之一炬。奇怪的是，大火即将要烧到想给老贫婆烧包谷的那两家的房子时，突然狂风大作，立即就将火势吹向反方向去了。就这样，不久全街一切已化为灰烬，留下来的这两家，一姓上，一姓基，一部分人家搬到外处去了。留下来的人们经过这次失火，损失很惨重，大家这才互相回忆起前不久那贫穷老太婆说的想烧的不能烧，不想烧的全部烧完的话了。 此时人世间哪有后悔药卖呀？善恶一念之差，真是天壤之别。人们认识到了善恶果报是真理，为了永远记住这惨痛教训，就将二姓上基改为此街的名字了，由此也算是个纪念吧。后来留下的两户人对人更友善，本着诚信做生意，发达后就搬到大城市去住了。上基的美名遗留至今，给后人留下了一股善恶有报的佳话。奉劝世人多行善，少作恶啊。正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早到与来迟。在人心变坏的时候，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检测人的好和坏，给善良的施以福报，给不善的惩罚。小恶小成，大恶大成，观过去，看现在，分善恶，明天理。现在中共邪党在其恶首江某某的发动下，违逆天道，悍然掀起了对一亿多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信众的迫害，长达12年之时，残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生命，据实可查有3000多人，更有无以计数者在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等狱中被暗地活体摘除人体器官，倒卖牟利。中共邪魔所犯下的罪行罪大滔天，神是不会让中共的罪恶继续下去的。善恶有报的天理一定会把行恶的罪人施以惩罚的。很多在迫害中充当打手，积极参与迫害的恶人，在不断地承受着作恶带来的报应。真实的情况是，更大的天成将会把中共邪党全部清除。那些曾参加过中共邪党组织的人，举过拳头向他发誓，要为他献出生命，永远跟他走的人，现在是明是非、辨善恶的时候。只有退出恶党的组织，抹去兽的印，向他写其宣誓实烙上的，才能保证在将来天灭中共时不做他的陪葬品，保证自己的生命平安。现在法轮功学员在承受中共迫害中，本着救人的慈悲，给被中共宣传毒害的人们讲真相，就是让善良人退出恶党的党团队组织，在将来天灭中共时免除灾难，从而得救。这就犹如上面那位以贫穷老太婆面目出现的神，在给人选择自己的未来，请善良的人们珍惜法轮功修炼者所讲的真相，那是福报避难保平安的真言。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党团队，远离祸殃，不做他的陪葬品，选择自己的光明幸福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